在我七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科学课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写研究报告的经验。为了完成报告，我们每周要查阅许多的书籍，因为我们至少要写下10张记事卡。到了某个时候，这些记事卡就会像拼图一样，你只要将每张卡片上的资料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就能拼凑成一个大致的草稿或内容纲要，也就是我们研究报告的主题。这篇报告就像期末考试一样，占这门课总成绩很大的比重。那个学年的第二个学期，也就是整个最后一学期的1到5月，我们都在做科学研究。我的问题在于，这个作业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原因我也不记得了，只知道当时我是个青少年，大脑还没发育完全，我也没有借口可言，我就是没有在这个作业上下太多的功夫。每周到了向老师交记事卡的时候，我就会说自己把卡片留在家里了，要不然就是拿出1-2张7拼8凑的卡片证明我确实有做作业。到了最后一周该交报告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交，因为我根本没有东西可交，我一份报告也没有放到老师的桌子上。可是不知怎么的，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每一学年结束后的一周，我们都要去老师的办公室拿成绩单，当然我很害怕那一天，因为我知道我的成绩单会把我藏了几个月的事都给抖了出来，那就是我的科学课会不及格。我之前就从来没有哪一门课不及格，当然我不是个坏学生，我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我脑海里就一直想着妈妈会怎么说。去老师的办公室拿了成绩单之后，我打开信封，很无奈地查看科学课的成绩。诶，我竟然及格了，没有不及格。老师没有在里面写尽快来见我，他竟然让我过关了。我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笔误，也可能是老师弄错了，毕竟我在课堂上从来没有捣乱过。不管怎么样，我及格了，没有不及格。我觉得难以置信，不过心里却非常的感恩。但我也知道我不想再经历一次那种担心焦虑，更不想再碰那种运气了。还有一点我也非常确信，那就是我不配得到这个分数。虽然也可以说我懒惰、欺骗、不顺服老师，但是我确实得到一份我不配得到的礼物。我不愿意将这件事说成是上帝在做工，但是透过这件事的确给了我一个例子，不过不是学到了懒惰的苦果，而是学到了上帝的恩典，上帝施恩怜悯不配的人。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上帝的恩典呢？我们会归向他吗？我们会存着信心和顺服的心归向上帝吗？还是我们拿了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就转身离开赐恩给我们的那一位，甚至将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归功于自己，并且把上帝抛在脑后呢？这周我们会看到3个真实的小故事，一个是在逃跑，一个是在战场上，一个是有关葡萄园的。我们会在这3个小故事当中看到上帝如何施行他的恩典，也会看到对这样恩典有截然不同回应的2个人。在第一部分，也就是列王记上第19章，我们会看到上帝施恩邀请我们来跟随他。之后在20到21章，我们会看到拒绝上帝的恩典将招致死亡。在这一整课中，我们会看到上帝持续不断的恩典是提供给所有的人的。再说一次，上帝持续不断的恩典是提供给所有人的。 你们是否有过那种达到巅峰之后又被摔到低谷的体验呢？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可能是在教会的退休会上，或是听到一篇激励人心的讲道时，也许是在非常美好的个人灵修时光，也可能是在教会群体之外，比如你们的团队大获全胜，或者参加婚礼的庆祝，或者跟老朋友重逢的美好时光。但这一天总会过去，第二天无法避免的现实还是会来，这时候前一天的光鲜亮丽、温馨满足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甚至还可能让你觉得一切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以利亚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而且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经历。如果你还记得上周的课程，就知道他刚刚跟好几百个巴利的先知当面对阵，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那位独一真神是超自然的，也是真实的。现在新的一天到来，以色列的王后耶洗别不仅愤恨不满，他还想杀死以利亚。这可不是虚张声势的威吓，因为耶洗别杀人如麻，已经杀了几百位先知，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那么以利亚的反应如何呢？他就是想上山去寻死，可是上帝有别的计划。尽管以利亚灰心丧气、焦虑绝望，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让我看到了上帝恒久的同在和无尽的恩典。让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第19章前八节，看看上帝如何施恩引导我们度过恐惧的时刻。经文这样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现在当我们停下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很容易论断以利亚，他不是上帝高立的使者吗？他不是应该全力以赴吗？他对上帝的信靠在哪里呢？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完全体会他的心情。就在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前，他才见证了上帝大显神威，施行奇事。他当时以上帝夸口，而上帝不仅显现，以利亚还处死了几百个仇敌。之后怎么会是这样呢？上帝所彰显令人惊叹的大能，不是应该让每个人，包括亚哈和耶洗别在内的所有人，都信服上帝这令人惊叹的大能吗？可是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在整部圣经中也看到，无论上帝行了什么奇事，总有一些人的心非常刚硬。这里是耶洗别，出埃及记是法老，耶稣那时候是法利赛人。这些人的心刚硬至极，始终不愿意归向独一真神。所以即使上帝同在与大能的证据确实， 他的仆人依然会受到一些非常真实、严厉又邪恶的威胁，而以利亚更是风险加增，因为他不仅胜过了假先知，导致这些先知的死亡，还给耶洗别火上浇油。而耶洗别是个视生命如草芥、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这也难怪以利亚这么害怕他会杀了他。惧怕会让人失去理智，惧怕也会让我们看不到上帝。以利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心烦意乱，完全自我中心，他绝望至极，以至于求死，想一了百了，他求耶和华拿去他的性命。以利亚竟然会这么求，要知道根据我们上周所看的，他有那么多美好的经历，上帝让乌鸦给他送吃的，他在帮助寡妇和他的儿子时也经历了上帝奇妙的供应，他又以上帝仆人的身份彰显了复活的大能，叫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还在加密山上大败假先知，叫在场的人因着上帝所显出的奇妙大能而重新将心归向耶和华。尽管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以利亚还是失去了盼望。由于内心非常恐惧，加上可能也精疲力尽，以利亚就逃跑了。他找到了一棵罗藤树，就在树下向耶和华求告：耶和华啊，我受够了，他说，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是否也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况，觉得一点盼望也没有，觉得走投无路，你只想睡觉，希望一觉醒来又是另一个崭新的现实呢？作为上帝的儿女，有一个真理对我们来说就像两刃的利剑，我们要受苦。信心的生活免不了要受苦，每个人多多少少会遭受某种形式的苦，这是堕落的后果，是最杰出的苦果。这不一定是因为受苦之人自己的罪，而是因为全人类的罪。对信徒来说，因为相信独一真神的生活本质上是反文化的，因此可能而且也一定会受更多的苦。上帝的话语对于不信的人来说非常逆耳，因此会受到抵挡，甚至要付出性命的代价。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好消息，首先我们不应该惧怕。在整本圣经中，上帝都吩咐他的百姓不要惧怕，他这样吩咐过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先知和门徒，这也是上帝在整本圣经中给我们的吩咐，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我承认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毕竟这世界有太多让人害怕的事，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无需惧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最后一节经文记载了耶稣的应许，也是上帝在整本圣经中要告诉我们的应许，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意思就是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包括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上帝的百姓不是独自受苦。在今年后面的课程中，我们要查考另一位先知以赛亚，他预言有一位受苦的仆人要来，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背负我们罪的重担，他承受的苦难超过我们在世上所要承受的一切，因为他所受的十架酷刑不仅十分可怕，还包括为我们的罪承受审判，担负我们应受的刑罚，因而不得不暂时与天父隔绝。所以耶稣非常了解苦难，我们受苦的时候也是与耶稣一同受苦。保罗给腓立比人的书信中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我们受苦也是上帝为他百姓所定美好旨意的一部分。即使情况看起来黑暗，毫无希望，上帝总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持续将焦点放在上帝身上，信靠他，并且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总是会一直安慰看顾我们。他对以利亚就是这样，上帝没有抛下以利亚独自受苦，上帝为以利亚行了奇事。同样的，他今天也会为他的百姓行奇事。他不仅为以利亚行了奇事，还让以利亚的人生充满意义。上帝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成就了这一切。以利亚顺服地走了40天，来到耶和华的山，就是何烈山。当然，这40天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时间，这整个旅程就是一段可以反思的时间，这40天也是在上帝面前安静的时间。以利亚的目的地是何烈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出埃及记第3章，摩西第一次在燃烧的荆棘丛中见到上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在这里告诉摩西，他已经看到了他的百姓几百年来在埃及被奴役的苦情，再次看到上帝没有让我们独自受苦，上帝差遣了摩西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如果你记得这个故事，就知道摩西跟以利亚一样，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但是上帝将带领百姓出埃及所需的一切都赐给了摩西。就在这同一地点，上帝面对他的另一位使者以利亚，他满怀恐惧，觉得力不能胜。我喜欢以利亚的坦诚，以及他在耶和华面前诉苦的事实。以利亚告诉上帝，他为上帝发热心，可是没有人听他的声音，他觉得自己孤身一人，而且生命岌岌可危。之后就像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火没有烧坏荆棘一样，这次耶和华也让以利亚看到了他的大能。他让烈风大作，崩山碎石，风后有地震，地震后又有火，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里是圣地，就像摩西一样，以利亚用外衣蒙上脸，走到洞口。耶和华听了以利亚又一次的哀告之后，就给了以利亚一个新的计划，并安慰他，告诉他，他并非孤身一人。上帝要借着以利亚高立2位君王和1位新的先知。上帝还告诉以利亚，他在以色列各处为自己留下了7000忠心的人。请留意上帝在这里所做的。上帝没有说，好吧，以利亚，我会对付耶洗别，你可以退休了，我会让乌鸦供养你的余生，好好享受吧，祝你生活愉快。上帝没有这么说，上帝因着他的恩典施恩，邀请以利亚将他的目光转到耶和华身上，去跟随耶和华。上帝在这里彰显了他至高的主权与威严，他制定了一个接班人计划，让以利亚看到这份美好的事工在他死后仍会继续下去。上帝给了以利亚一个群体，以利亚虽然无法马上就看到那7000个忠心跟随耶和华的信徒，但是好消息是，以利亚知道自己并非孤身一人，他有上帝，还有好几千个信徒陪着他。上帝指示以利亚，他会成为上帝的使者，将上帝的真理与盼望带给上帝的子民。这同一位上帝今天依然在透过他的话语、圣灵和教会，将真理、盼望和爱带给他的百姓。我们无论身处在何种境况，即使是在悲惨的处境中，他都会与我们相遇，让我们知道我们并非孤身一人。他是以马内利， 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并且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罪，因为这让我想到了自己曾多次因为事情不如意就自怨自哀，而真相却是我的生命并不在于我，你的生命也不在于你。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成了上帝的真信徒，你的生命就全在于上帝，是为了要荣耀他，服侍他的百姓。当我们住在上帝的里面，当我们顺服上帝，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就都可以有平安、满足和安全感。没错，我们的生命可能会遇到危险，我们也可能会失去生命。事实上，人人都要死，但是我们有永恒的视角以及与上帝同在的永恒生命，所以可以正确看待今世的生活。因此，我们现今最好的生活就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紧紧跟随上帝的带领。所以上帝的恩典包括让我们与他同工。于是以利亚继续工作，他离开何烈山，找到正在赶着一对牛耕田的以利沙。以利亚将外衣披在以利沙身上，实际上这就等于是任命以利沙接续他的职分。而以利沙的反应也非常令人吃惊，他告别了父母，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邻居吃，然后他就跟以利亚走了，成为以利亚的仆人。以利沙真的是破釜沉舟，他杀了耕地的牛，烧了套牛的器具，这等于废掉了他一直以来吃饭的工具。上帝施恩邀请以利沙跟随他，而以利沙的回应就是义无反顾的跟随，没有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利沙是一个为着上帝而全力以赴的人，对于所有自认为忠心的信徒来说，这真是极大的功课。你为上帝全力以赴吗？我们天生都是自私自利的，虽然我们生来就有双眼可以向外看，但是我们竭尽全力却只向里看，只为自己着想。如果事情没有照着我们的方式，或者如果事情不如我们的意，我们就开始悲哀。在我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我主要是在报社工作。在这段期间，我的生活、工作和职业生涯都发生过许多转变。为了跟上时代的潮流，我所在的那家公司的领导阶层改变了公司的计划和组织章程，于是公司的需要、工作和责任范围也会随之变动。有时候这会带给我们令人兴奋的大好机会，有的时候也会被调到跟自己的计划或者喜好不太一致的职位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很喜欢自己的职位。有些被调职的人要离开原来熟悉的一切，进入不熟悉的新领域，他们已经适应了之前的位置，但是公司的领导层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就要做出其他合适的安排。我很喜欢在这里看到上帝带领、看顾和牧养以利亚度过人生的这个季节。上帝知道什么对他的子民是最好的，所以他呼召他的仆人离开原来的舒适区，到不熟悉的环境中去完成他圣洁的旨意。上帝赐给他仆人所需的一切，好叫他们照着他所定的美好时机成就他的旨意。就以利亚而言，上帝安慰以利亚，向他保证他并不是孤单一人，上帝亲自与他同在，他也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实际上除了上帝以外，还有7000个忠心的信徒和以利亚一样，是遗留在以色列的信心群体。上帝与我们同在。其次， 上帝对他子民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他的计划，就像之前一样，在这一章，上帝为以利亚阐明了他的计划，再次的看到上帝是信实的。最后，上帝有接班人的计划，在以利亚之前已经有了先知，在他之后还要有先知。上帝呼召瘦高的以利沙，让他接替以利亚做以色列的先知。上帝也吩咐以利亚教导培训他的这位继任者，好让以利沙也能承担起先知要做的事情。有接班人的计划，上帝的工作就不会随着以利亚的死去而终结，乃是要在以利亚离开之后继续下去。换句话说，上帝永远长存。今天这课第一部分的属灵原则就是，上帝的恩典邀请我们超越自我。上帝的恩典邀请我们超越自我。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虽然上帝是帮助我们的，但我们的生命并不在于我们自己，而是在于上帝。我们有幸与上帝一起同工，去实现他的计划，这带给我们喜乐。虽然一切荣耀都属于上帝，但是我们将在永恒中与上帝同享这荣耀。这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教导，上帝没有抛下我们独自一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上帝的大能和同在。看一看星星、大海、高山，还有奇妙的人，他为我们留下了教会，就是人类当中所遗留的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的人。的确，这个世界在呻吟叹息，的确，教会中也充满了罪人，需要格外的恩典。但是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向我们表明，他借着活在我们每个信徒里面，也活在信徒群体当中的圣灵，他还没有完工，他对我们的工作也还没有完成。事实上，上帝与我们的关系不会终了，因为他已经应许我们要与他一起得享永生。然而，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这段时间，要做他的见证人，做他的工作，使他的百姓受益，也叫上帝得荣耀。你是否为上帝全力以赴呢？还是你心里仍有惧怕，不能全然信靠上帝呢？将这些惧怕都带到上帝面前。别忘了，上帝一直与你同在，你随时都可以与他交谈，相信他会带领你度过一切的惧怕、苦难和困难。你有一位永远的父亲，他爱你，绝不会撇下你。当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我们关注的焦点将从以利亚身上转到以色列王亚哈身上。我们看到与忠于上帝的反面，他的后果就是拒绝上帝的恩典而招致死亡。我们在战场上、平原上，还有因葡萄园而起的纠纷上，都看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首先是在战场上，亚哈王在第20章陷入了困境，亚兰王便哈达率领32个王带着大军围攻以色列当时的首都撒玛利亚，将亚哈困在里面。便哈达看着亚哈的财宝、妻子和儿女，要求亚哈把这些都交出来。亚哈不是一位好王，他的软弱在这里显露无遗，因为他基本上的回应就是，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都行，拿去吧，都是你的了。然后便哈达回应说，不仅这一切要归我，我们明天还要派人搜查你那里，把任何我们想要的一切全都拿走。我不知道为什么亚哈没有早点有警觉，到了这个时候才召集他的官员商议，而官员们认为不能听从他们，因为他们的拒绝惹怒了敌人，就发话说，那么我们必使你们都粉身碎骨。战争一触即发，而这场战争也是为上帝恩典的介入而预备的。 尽管亚哈根本不配，上帝依然差遣了一位先知去告诉他，他们胜利在握。不仅如此，上帝还透过作战经验不多的少年指挥官成就了这事。第一场战役并不激烈，这232名少年指挥官率领7000人的军队大败敌军。但是故事没有就此结束，上帝差遣一位先知告诉亚哈，要为明年春季的另一场战争做好准备，同时便哈达的指挥官建议他扩充军队，引诱以色列人到平原作战。他们不了解上帝拥有对万事万物至高的主权，因为他们以为以色列的上帝只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他们以为如果将战场移到平原，以色列军队就不会占优势。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亚哈军队获胜的几率微乎其微，因为就像圣经所说，亚哈的军队就像两小群山羊羔，而便哈达的军队却满了地面。但是上帝站在以色列这边，最终便哈达败得比第一次更惨。便哈达的军队在平原上一败涂地，有10万士兵当场阵亡，另外27000名士兵逃到亚弗城的时候又被倒塌的城墙压死。便哈达和他的臣仆走投无路，只得腰束麻布求亚哈开恩放过他。可悲的是，亚哈竟然违背上帝的吩咐，同意了便哈达的请求，将上帝的仇敌放走了。这里令人震惊的是，这位便哈达曾经放话要夺取以色列人的一切，而且上帝吩咐亚哈要杀了他，但是亚哈得胜之后竟然说，便哈达是我的兄弟，就把他放走了。亚哈的不顺服在第20章后面的42节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因为上帝差遣先知对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亚哈虽然还能活几年，但因为他不顺服上帝，不断远离上帝的恩典，就永远与上帝隔绝了。而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最终也将因为亚哈的不顺服还有他们自己的悖逆遭受流亡之苦，亚哈也将面对一个非常痛苦的现实，那就是因拒绝上帝的恩典而招致死亡。我们快速综览一下第20章，里面的内容很多，让我分享几个要点。第一，我们跟亚哈一样，都不配得到上帝的怜悯，但是上帝依然怜悯我们。亚哈是一位恶王，他使百姓陷入罪恶的深渊，但上帝仍然帮助亚哈，也搭救以色列，让他们战胜了原本势不可挡的仇敌。这让我们看到上帝所给予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也超过我们所配得的。身为罪人，我们背叛了上帝，而上帝仍然愿意拯救我们。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做我们的救主，承担我们该受的死亡刑罚，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使我们不再永远与上帝隔绝。第二，上帝不是口袋里的神，只负责掌管某些地方，比如山地，而不能掌管其他地方，比如平原。上帝掌管万有，统管一切，他创造万有，也统管万有。在上帝面前，没有一样东西是隐藏的，也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在你生命中，是否有什么事试图向上帝隐瞒呢？是什么在拦阻你，不让上帝将你生命中这些需要被上帝制服的事暴露出来呢？第三，在我们行动之前，要先顺服上帝，必须先顺服上帝。亚哈违背上帝的旨意，饶了便哈达的性命，上帝呼吁他的百姓顺服他，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顺服上帝， 我们会跌跌撞撞，会跌倒，会失败，会犯罪，但是上帝也会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承认我们犯了罪，并赐给我们悔改离弃罪的渴望与力量。亚哈丝毫没有为罪悔改的迹象，我们在下一部分看到亚哈反而变本加厉，越来越糟。亚哈本来有机会转向上帝，但是他拒绝了。那么你对上帝怜悯的回应是什么呢？你对上帝至高主权的回应是什么呢？你对上帝的赦罪之恩，你的回应又是如何呢？你可能正在哪方面拒绝上帝呢？你是否愿意在凡事上转向上帝，遵从上帝，并向上帝求助呢？因为就像我们将要在本周课程的最后一章看到的，拒绝上帝恩典将招致死亡。我们在第21章一开始就看到了拿伯。拿伯是一个葡萄园主，他对这个世代传承的葡萄园十分自豪，但是亚哈王想得到这个葡萄园，拿伯礼貌地拒绝了亚哈的提议，于是亚哈王就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了。亚哈虽然很坏，他的妻子也就是王后却更坏。亚哈将他心中的忧伤告诉妻子之后，他就说都包在他身上。他的伎俩其实就是捏造谎言抹黑拿伯，最后害拿伯被石头打死。亚哈也终于得到了他念念不忘的葡萄园。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我们只能说生活并不公平，这个世界是破碎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是千万不要灰心，以为上帝不知道也不在乎，就跟以利亚的时代一样，今天不公不义逼迫和欺压的事情也层出不穷。但再说一次，上帝是至高主权的上帝，他要为世界带来公义，并向这堕落世界中不知悔改的恶人追究责任。这审判将临到亚哈的家，耶和华打发以利亚去告诉亚哈，他和耶洗别要遭受非常恐怖的死亡方式。亚哈听到消息就谦卑自己，上帝看到便推迟了对亚哈的审判，等到了他的下一代才施行这个审判。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看到这一点。没错，审判延迟了，但是审判最终还是来了。亚哈和耶洗别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坐在地上的宝座上统治以色列，但是他们却拒绝坐在永远宝座上的那一位。他们的生命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上帝而活。他们没有好好的服侍百姓，他们没有将百姓，就是上帝百姓的心，转向独一真神。他们反倒像我们上周看到的一样，将百姓的心转向虚无的偶像。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属灵原则就是，拒绝上帝恩典将招致死亡。拒绝上帝恩典将招致死亡。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上帝的恩典就是邀请人跟随他。以利亚跟随了上帝，亚哈却没有。以利亚因为顺服上帝，就蒙上帝赐福，活出结果丰盛的一生，并将上帝的真理带给了无数上帝家中的成员。而与此同时，亚哈身为上帝家中的领袖，也是以色列国和上帝选民的领袖，却自己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而那个宝座本来是属于上帝的。因着亚哈的选择，因着他的悖逆，他在当下、将来和永恒当中只能与上帝永远隔绝。拒绝上帝的恩典将招致死亡。不过亚哈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希望掌管自己的生命，而这只会给我们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正如前面提过的，我们生来就是罪人，唯一的出路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目标就是不断的拿，我们绝不会满足。但是如果我们让耶稣坐在我们的宝座上，我们就会活出无私多结果的生命，在凡事上信靠他，跟随他。以利亚和亚哈都有需要，上帝也都供应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上帝也都赋予他们人生的目的。但是这两人只有一个是真心遵从上帝，承认上帝至高的主权，并信靠上帝，活出顺服的生命，荣耀上帝，也服侍他的百姓。是什么在拦阻你将你的惧怕带到上帝面前呢？是什么在拦阻你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呢？在上帝面前没有一样东西是隐藏的。这真是何等美好奇妙的真理，因为上帝是良善的父，他绝不会放弃你，他会一直扶持你，无论你到何处，他都必与你同在，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上帝那持续不断的恩典是提供给所有人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的以利亚以及亚哈身上看到您持续不断的恩典是提供给所有人的。接受或拒绝这样的恩典都会导致永恒的后果。请求圣灵帮助我们走下自己人生的宝座，无论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看到你的恩典同在以及美好的计划，以至于我们能够不惧怕，能够愿意全力以赴的跟随您。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